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黄法变，字仲昭，是巴山新建人。年轻时敏捷勇猛有胆量，每天能步行300里，跳跃3丈高，擅长书写文书，熟悉簿册公文，在郡中出入，乡里人都怕他。侯景之乱时，他在家乡聚集部众，太守贺许去江州，黄法便代理郡中事务。高祖准备翻越五岭去救援建业，李谦氏中途作梗，高祖命令周文屯驻西昌，黄法便派兵援助周文玉。当时黄法便出兵驻扎新干县，侯景派邢台余庆到豫章，余庆分兵来袭击新干，黄法便迎战打败了他们。高祖也派周文玉进军讨伐余庆，周文玉担心余庆兵强不敢前进，黄法便率领部众与他会合，于是进军攻克生屯，俘虏缴获很多。梁元帝秉承致命，授予他超猛将军、胶州刺史的资格，兼任新干县令，封为巴山县子，食邑300户。成圣三年，被任命为明威将军、游骑将军，晋爵为侯，食邑500户。真阳侯建位，他被任命为左骁骑将军。晋帝即位，改封为新建县侯，食邑与先前相同。太平元年，分割江州4郡，设置高州，任命黄法变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高州诸军事，信武将军、高州刺史，镇守巴山。萧伯派欧阳伟攻打黄法变，黄法便与他交战，打败了他。永定二年，王林派李孝清、樊猛、余孝请攻打周迪，并且图谋攻取黄法变，黄法便率兵救援周迪，擒获了余孝请等3将。升号宣义将军，增加10邑，合计先前共1000户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又因抵御王林的功劳，被授予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熊谭朗在京口反叛，杀害周文玉，黄法便与周迪讨伐，平定了他们，记载在熊谭朗的传记中。世祖继位，升号安南将军。天嘉二年，周迪反叛，黄法便率兵会合都督吴明彻，在公堂讨伐周迪。周迪被平定，黄法便功劳最多，被征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南徐州诸军事，镇北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仪同、鼓吹都照旧。还未拜任，不久又改授都督将、吴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六年，被征召为中尉大将军。废帝即位，晋爵为公，赐给服饰。光大元年，出京为史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二年，调任都督颍、巴、武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太建元年，升号征西大将军。二年，被征召为侍中、中权大将军。四年，出京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五年，大举北伐，都督吴明彻出兵秦郡，以黄法变为都督，出兵溧阳。北齐派齐溧阳王率步兵骑兵50000前来救援，在小县筑城。黄法便派左卫将军樊毅分兵在大县抵御，大破齐军，全部缴获人马器械，于是制造拍车和部件，竖起拍车逼近溧阳。溧阳人窘迫请求投降，黄法便暂缓攻击，他们又坚守，黄法便发怒，亲自率士卒攻城，施用拍车攻打他们的城楼尺墙。当时又下大雨，城墙崩塌，攻克了城池，全部诛杀守城士兵。晋军合肥，敌军望见旗帆就投降归顺，黄法便不让士兵侵略，亲自安抚慰劳，并与他们盟誓，放他们回到北方。因公加授侍中，改封益阳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同年，调任都督和获二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河州刺史，增加食邑500户。七年，调任都督豫、建、光、朔、河、北徐6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守衡阳，侍中、散骑常侍、持节、将军、仪同、鼓吹、服饰都照旧。八年十月，去世，时年59岁。追赠侍中、中权大将军、司空，谥号威。儿子黄完继承。淳于良，字思明。他的祖先是济北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城。父亲淳于文成，在梁朝做将帅，官至光烈将军、 凉州刺史。淳于良年轻时善于自处，身材魁梧，容貌俊伟，有才干谋略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，淳于文成分拨人马给淳于亮，让他前往侍奉。从家中征召出任湘东王国常侍、兼西中郎府中兵参军，多次升迁担任辅佐、长兼中兵，执兵十余年，军队士兵在府中很盛。荆州、雍州边界蛮人多次反叛，山帅文道期长期成为边患，中兵王僧便征讨他，多次作战不利，派淳于良去援助。淳于良到达后，与王僧便合力大败文道期，斩杀其酋长，俘虏数以万计，因功封为广进县南十邑300户，受任涪陵太守，历任新兴、武宁二郡太守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共派5支军队入援京城，淳于良是其中之一。台城陷落后，淳于亮回到荆州，元帝秉承致命，任命淳于良为假节，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巴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巴州刺史。侯景西上攻打巴州，元帝派都督王僧辩进入据守巴陵。淳于良与王僧辩合力抵御侯景，大败侯景军队，擒获其部将任约，进攻颍州，俘获宋子仙，随后跟随王僧辩攻克平定侯景。成圣元年，因功受任左卫将军，封谢幕县侯，食邑500户。不久出京为持节、都督贵、定、东、西宁等四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安远护军、贵州刺史。荆州陷落，淳于良据守贵州。王林占据襄州、颍州，多次派人征召淳于良。淳于良表面虽与王林往来，却另派使者从小路归附高祖。高祖受禅即位，受任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西大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、都督、刺史都照旧。不久升号镇南将军，随即受任都督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祖继位，升号征南大将军。王林被平定后，淳于良多次请求入朝。天嘉五年，被征召为中府大将军、常侍、仪同、鼓吹都照旧。淳于良所部将帅大多留恋本土，都想逃入山谷，不愿入朝。世祖派襄州刺史画角征讨衡州界的黄栋，并且率兵迎接淳于良。天康元年到达京都，因在路上滞留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免去仪同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光大元年，赐给鼓吹一部。画角谋反，任命淳于良为使持节、征南大将军、西讨大都督，总领大件，从颍州樊浦抵御画角。画角被平定，又降服北周将领长胡公拓跋定等人。因功受任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李陵县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还未拜任，出京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侍中、仪同、鼓吹都照旧。太建元年，升号征北大将军，赐给服饰。三年，因向江阴王萧继清购买梁朝陵墓中的树，继清因此被免职，淳于良被免去侍中。不久又加授侍中。五年，被征召为中护大将军，侍中、仪同、鼓吹、服饰都照旧。吴明彻西征时，淳于良赞成此事，派第六子淳于岑率领所部跟随军队。淮南平定后，淳于良改封始安郡公，增加食邑1500户。六年，出京为使持节、都督颍、巴、南司、定四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颍州刺史、侍中、仪同、鼓吹、服饰都照旧。七年，被征召为中军大将军、护军将军。九年，因公事被免去侍中。不久又加授侍中。十年，吴明撤兵拜县末，加授淳于亮使持节、都督水陆诸军事，随即受任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北兖、谯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十三年，加授左光禄大夫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十四年四月去世，时年72岁。追赠司空。张昭达，字伯通，吴兴武康人。祖父张道盖是齐朝广平太守，父亲张法上是梁朝扬州一曹从事。张昭达性情豪爽，轻视财物，崇尚义气。年轻时 曾遇到相士对张昭达说，你容貌很好，需要有些小损伤就会富贵。梁朝大同年间，张昭达任东宫职后，因醉酒坠马，鬓角受小伤，张昭达很高兴，相士说还没到。到侯景之乱时，张昭达率领招募的乡人救援台城，被刘建射中，瞎了一只眼。相士见到他说，你的面相好了，不久就会富贵。京城陷落，张昭达回到家乡与世祖交往，于是结下君臣情分。侯景被平定后，世祖任吴兴太守，张昭达拄着手杖来拜见世祖。世祖见到他非常高兴，于是委任他为将帅，恩宠优厚，超过同辈。到高祖讨伐王僧辩时，命令世祖回长城招募聚集兵众，以防备杜堪，多次派张昭达前往京口秉承筹划。王僧辩被诛杀后，杜堪派部将杜泰来攻打长城，世祖抵御他，命令张昭达总管城内军事。到杜泰退走，张昭达跟随世祖东进，驻军无心，以讨伐杜堪。杜堪被平定，又跟随世祖向东道会稽讨伐张彪，攻克了他，累计功劳被任命为明威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当时刘毅占据东阳，私自设置守宰，高祖忧虑此事，于是派张昭达任常山县令，处于刘毅的复兴之地。永定二年，被任命为武康令。世祖继位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。天嘉元年，追论长城之功，封为新乐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不久，跟随侯安都等在柞口抵御王陵，在芜湖交战，张昭达乘坐平鲁大舰在江中前进，先头部队发射拍杆击中敌舰，王陵被平定，张昭达论功第一。二年，被任命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尹、八、五、原四州诸军事、至武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增加食邑，合计先前共1500户。不久升号平西将军。周迪占据临川反叛，诏令张昭达顺路征讨他。到周迪败走，张昭达被征召为护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改封少武县侯，增加食邑，合计先前共2000户，常侍如故。四年，陈宝英接纳周迪，又共同侵犯临川，又以张昭达为都督讨伐周迪。到东兴岭，周迪又退走，张昭达于是越过岭，驻扎在建安，以讨伐陈宝英。陈宝英占据建安、晋安二郡的边界，水路设置山垒，以抵御官军。张昭达与交战不利，于是据守上游，命令士兵砍伐树木，带着枝叶做成木筏，在上面设置拍杆，用大绳索连接，依次连成营寨，夹在两岸。陈宝英多次挑战，张昭达按兵不动。不久下暴雨，江水大涨，张昭达放出木筏冲击陈宝英的水栅，水栅全被冲毁，又出兵攻打他的步兵。正大会战时，恰逢世祖派余孝请从海道而来，正好到达，于是合力乘势攻击，陈宝英大败溃散，于是平定闽中，全部擒获刘毅、陈宝英等人。因公受任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初世祖曾梦见张昭达升任三公，到天明把梦告诉了他。到这时试验，世祖看着张昭达说，你记得梦吗？用什么来偿还这个梦？张昭达回答说，应当效犬马之劳，以尽臣节，其余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。不久又出京为史持节、都督将、尹、吴三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常侍、仪同，鼓吹如故。废帝即位，升任侍中、征南将军，改封少林郡公。画角反叛时，他的遗书文檄都假借张昭达的名义，又多次派使者招降他，张昭达全部抓住这些使者送到京城。画角被平定，升号征南大将军，增加食邑，合计先前共2500户。任期届满，被征召为中府大将军、侍中、仪同，鼓吹如故。高宗即位，升号车骑大将军，因还朝迟留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降号车骑将军。欧阳和占据岭南反叛，诏令张昭达都督众军讨伐他。张昭达日夜兼程，到达始兴。欧阳和听说张昭达突然到来，恐惧惊扰，不知所措，于是出兵驻扎筐口，大量聚集沙石，用竹笼盛装，放在水栅之外，以阻挡舟舰。张昭达占据上游， 制造木筏和拍杆逼近贼军水栅，又命令士兵口中衔刀潜入水中砍断竹笼，竹笼的篾条全部解开，于是放出大箭顺流冲击，贼军大败，因而擒获欧阳和，送到京城广州平定。因公升任车骑大将军，升任司空，其余职务都照旧。太监二年，率领军队前往江陵征讨萧岿。当时萧岿与北周军队在青泥中大量聚集船舰，昭达分派偏将钱道吉、陈文济等人乘坐轻便战船袭击，焚烧了他们的船舰。北周军队又在峡口南岸修建营垒，称为安蜀城，在长江上横拉粗绳，用芦苇编成桥梁，用来运送军粮。昭达便命令军士制作长戟，安装在楼船上，向上割断绳索，绳索断后粮道断绝，于是乘势出兵攻打敌城，迫使其投降。三年，昭达患病去世，时年54岁，追赠为大将军，增加10邑500户，赐给班建20人。昭达性情严厉苛刻，每次奉命出征必定昼夜兼程赶路，但每当取得胜利，必定将功劳推给将帅，日常饮食也与部下相同，将士们因此归附他。每次举行宴会，必定大量设置歌女和各种音乐，充分备齐羌胡地区的声乐、音律和姿容都是当时一流的，即使面对敌军，旌旗鼓声相望也不会废止。四年，复祭于世祖庙庭，他的儿子大宝承袭爵位为少林郡公，历任官职至散骑常侍、护军，外放任李州刺史，在州中贪婪放纵，百姓极为痛恨，后主任命太仆卿李运接替他。至德三年四月，李运即将到达州中，大宝便袭击杀死李运，举兵反叛，派部将杨通进犯建安。建安内使吴惠觉据守郡城抵御，杨通多次进攻未能攻克，朝廷军队逐渐逼近，人心离散，大宝无计可施，便与杨通一起逃跑。台军主将陈景祥率兵追击大宝，大宝进入山中后，山路阴暗险峻，无法再行走，杨通背着他缓慢前进，不久被追兵赶上，活捉后送往都城，在途中死去，首级被传送到朱雀行示众，诛灭三族。使臣说，黄法变淳于梁正值梁末丧乱之际，如同刘邦项羽未分胜负之时，能够辨别明暗，看清是非的人很少，这两位公卿懂得顺应或背离的道理，官至三公之位也是他们的智慧。昭达与世祖是同乡旧友，情谊等同于邓禹、萧何。世祖即位后委任他重任，至于征战取胜，多次平定寇乱，也称得上是良臣良将，是一代吴汉耿耿那样的人物了。